我们今天是学习《楞伽经》第118讲，正在学到这个谭先生的翻译的本子，复习两诵，否则的话后边这个意思连贯不起来。他这儿我们刚学过这两诵啊，第一个诵子是：既然分别不可得，是即分别不生起，分别不起，心不起，是则唯心不应理。这个呢，谭先生有一个167注，就是他注的内容是：此为正论，下来即是此疑。意思是说，这个颂子呢是问佛问题的，跟佛争论的，是敌手对手的这个问的问题。下来就是下边那个颂子呢，即是此疑，就是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佛说的。哎，前边是在楞伽经就是或者是大慧菩萨问的，为我们众生问的，或者是这个佛自问的也有。哎，就是他知道我们不懂为识的人会有一些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下边呢佛给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看他提的什么问题呢？他说，既然你说分别不可得，这是所分别不可得，就是说我们梦中众生啊，执着梦中看到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呀，都找不着，都没有自性，都没有本身，哎，都是这个如梦幻泡影，都是妄想。说既然您说这个我们梦中人所分别的一切法都找不着，是即分别不生起。我们知道这个之后呢，我们就不分别了，因为你分别是不但没有用，还找麻烦，是吧？本来那些东西不存在，你非执着存在，结果搞得自己很这个烦恼，是吧？哎，我们既然知道所分别的是如梦幻泡影，是空，所以呢，我们不分别了。然后他说呢，问题来了，他说分别不起，心不起。他说我这个对面前的法物不分别了，因为我知道这是个电影，这是个梦，是吧？分别没有意义，找麻烦，所以我不分别了。他说分别不起的时候呢，心不起。这个分别是指的能分别。说我不去分别了，能分别不起，心不起了。他说这就应该是心也没有了，境也没有了，是心境俱无。就是说你在分别的时候呢，是心境俱有，哎，既有能分别的心在这儿胡思乱想，你所分别的那个法呀人呐，哎，你他也都在。哎，就是说你所分别的是指你脑子里的这些所分别都存在。所以呢，能分别的心也起来了，所分别的境也有了，是心境俱有。他说如果我知道我所分别的是空，哎，是梦，我不分别了，能分别不起了，这样的话呢，心也就没有了，这样应该是心境俱无。他说这个梦里头啊，应该是这样啊，就是或者心境俱有，或者心境俱无。哎，他不可能出现说有能分别没所分别，或者有所分别没能分别，少一个是不可能的。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哎，就是说你能分别的心一起，一定有所分别的内容，一定这个有所分别的境。哎，你有所分别境的时候呢，肯定你的能分别心正在活动，否则的话谁去认识那个所分别境啊？所以呢，梦中凡夫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就是说心境应该是同时有同时灭，哎，是则唯心不应理。所以啊，你说唯识无境，这个就不成立了。注意，它唯心就代表了除了心没有其他东西，就是无境。哎，唯心就是只有心，只有心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只有心，除了心什么都没有，就是否定心外法，否定除了心之外其他都不存在。所以呢，唯心就代表无境，这两个字是这个就代表那四个字。哎，你愿意说详细点，就是说唯心只有心那个除了心没有别的，那就是个解释，是吧？所以呢，唯心就代表无境。他说你说唯识无境，这就道理说不通了。你光有能分别的心，没有所分别的境，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呢？哎，这是梦中凡夫不懂唯识的人提的问题。他这个问题错在什么地方呢？哎，我们学了唯识就知道了，佛说的唯识无境不是指的梦中的心梦中的境，梦中的心梦中的境全都不存在，都是梦外真实存在的心所对的境。 哎，佛说的唯识无境是梦外的那个阿赖耶识，梦外的那个八识，梦外真实存在的心，正在做梦的心，那个是真心。梦里头没有真心，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不会有一个什么能思维的人啊，能思维的这个意识啊，什么梦里头没有精神存在，也没有物质存在，梦里头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呢，整个梦是静，哎，整个梦境是静，梦外的心是心，唯有阿赖耶识，每个人唯有八识，他在那干什么呀？做梦，梦里头是什么都没有，梦境是全空。所以佛说的唯识无境是这个意思，是只有能做梦的心，梦境里的所有的法都没有，包括梦里的心，梦里的境。哎，这就回答他这个问题了，就是说你说的那个心境啊，那也不是真的心，那是你妄想的，你分别出来的，认为它是心，那都是这个不存在的。哎，这是这个问题跟答案。下边呢，我们来看佛怎么回答。这个佛的回答呢，其实很简单。一会儿我们把下边那个其他的版本的，我们都拿过来学，一读就很简单，就是我刚才说的那道理。就是说，佛就回答说，你梦里头啊，能分别的心，所分别的境，全是空，全是梦，哎，全是假的。所以你那个说同时生灭，那个同时生灭的全是境，哎，你根本就没找到那个真正存在的心。我说唯识唯心三界唯心那个心呐、啊，在梦里头没有，是在梦外的，梦外有一个真心正在做梦，就讲这个道理。但是我们看让这个谭先生一译啊，整个可以说把这个意思整个给一颠倒了，他不是这个，就是跟这个宋的原意啊完全相反。我们先来读一下啊，若然理解多分歧，教法既然无价值，无价值即无解脱，亦无世间种种境。他译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把这个，他说这个教法，教法这是指佛的教法，哎，佛法。他说，如果你对佛法的理解啊不一样的话，这个教法就没有用了，哎，没有任何价值了。说佛说的法没有价值了，也就没有解脱了，所以也就没有世间种种境了。他把它译成什么了？译成了这个邪见。哎，他本来明明上边说了此为正论，上边是正论，就是是这个提出的问题，下来即是此疑，下来就解释这个回答这个疑问。哎，就是佛说的，这是他也说了，这就是佛回答问题的。哎，但是他把佛回答问题这个颂字译成什么了呢？整个译成邪见了。你看他这个也给了一个注，168注第168，咱不看他前边这些胡译啊，人怎么能译出这么多这个新的词儿来，新的意来，把整个这个人家说的根本跟教法一点关系没有，人家说的就是世间凡夫梦中凡夫思想的那个法都是不存在的。既然你是不存在的，那就是说你那个梦中你说的那个心那个识也是境，都应该是空。所以你说唯识不应理是不对的，哎，唯识是对的，你理解的那个唯识不是真正的唯识，你把那个梦里的精神存在，梦里的人，梦里的这个能分别的那个人那个心当成真实存在了，那也不是我说的唯心，我说的唯心是在梦外。哎，本来这个颂子说的很简单，一会儿马上我们学其他的啊，结果被谭先生整个译成了一个什么呀？译成了一个邪见，就是佛的回答是一个邪见。怎么是邪见呢？他经过前边篡改，哎，把这个凡夫所分别的法，他给说成是教法，是佛的教法，然后说你凡夫对教法理解要是这个不同，哎，这个教法就没有用了。哎，无价值了，教法无价值了，就那当然就这个全错了，是吧？也没解脱，也没世间境了。你看他这个解释啊，前边他是为了把这个颂子歪曲出这个意思来，他那个不管他。最后一句他说，说无世间种种境，即为堕入断边。哎，就是说这个颂子呀是一个邪见。哎，他这个就是说你如果这个对佛法理解这个有分歧的话，佛法就没用了，佛法没用了就没解脱了，也没，他的意思就是说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 教法是有用的，是有解脱的，是有世间种种境的，这是他认为是教法的意思。他说你要是理解多分歧了呢，弄得教法就没用了，就没解脱，没世间。他认为这是个邪见，是错误的。实际上佛这个颂子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说凡夫所思维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呀，没有真实的，全是虚妄。哎，你既然你凡夫梦中凡夫分别出来的一切法都是虚妄，所以这个梦中啊不会有世间种种境，也不会有解脱，不会有束缚，也不会有解脱。哎，就是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没有法，哪里有境，哪里有这个解脱呀，本来是这个意思。结果呢被他译成什么呢，整个意思相反，就是说你这个就是世间种种境应该有，哎，如果你谁要是说没有世间种种境，就堕入断变，那就是邪见了。哎，被他译成这个相反的意思了。这样呢就成用这个颂子，就本来是破梦中一切法的，结果被他译成一个什么呢，成立梦中一切法。就是梦中呢既有世间种种境，又有这个认识这个境的心，又有束缚，又有解脱，世间什么都有了。哎，他认为这样教法才有价值。他说要是教法没价值了，这些就没了，那教法有价值了，这些都就有了。所以他明确就是说这个颂子呀是邪见。哎，你看最后一句，他说无世间种种境即堕入断变，因为他的这个观点是梦中有离心的外境，就是梦中的这个客观物质世界啊是独立于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真实存在的，这是他的这个观点。所以他就直接把楞伽经佛的说梦中一切法空的话直接译成了说梦中一切法就是有，而且是离心客观外境真是有。哎，就能这样来译佛经，就是明明白白的把佛说的意思那译成相反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版本对这个颂子是怎么译的啊。唐本，意差别无量皆无真实法，多简单。就是说我们这个凡夫臆想出来的那个法呀差别无量，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是吧，皆无真实法。就是说我们所分别出来的梦中的存在的人法呀都没有真实的，全是假的，全是梦幻泡影，无实无解脱。梦里头没有真实的法，都是假的，你怎么会有解脱呢？你梦里头有束，真有束缚，它才会真有解脱。梦里头没有法，当然没有解脱，亦无诸世间，也没有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是不是啊？也没有人世间、鬼世间、天世间，就是梦中都是空，梦中都是这个妄相，是吧？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里头没有真实存在的法，所以里头呢既没有世间的束缚，也没有你说我要脱离生死，我要解脱。你有真有生死轮回，六道轮回是真实存在，你才有我出轮回的这个可能性，是不是啊？根本就没有世间，你出什么世间啊？是不是啊？哎，所以梦中的这个世间啊是不存在的。哎，你也可以说，那我们修出世间法是怎么出啊？是你心认为有世间的邪见，你就把自己束缚住了，你就在六道轮回里头，你把它当真，你把它当真也没有六道轮回，也没有诸世间，只是你精神病是吧，没有诸世间，梦里头没有法，你非要说这个什么都有。哎，你有病，你把这个精神病治好了，你知道啊，哦，原来我这是做梦啊，我不要做梦了，我醒，哎，一醒这就是改变你个看法，这叫出世间。哎，就是你认为有世间，是你认为有，你认为有也没有，但是呢那就叫世间法。因为他说你就好像精神病幻视幻听一样，他非说有人跟他说话，他那对他来说他就是有世间，他就是有束缚，是吧。哎，他那个想法一改变，说啊原来是梦啊，我不分辨了，哎，结果呢就出世间了，是这样的意义。不是真的有一个世间可出，如果六道轮回这个世间是真实存在的话，你永远处理不了，谁能处理真实呢？是不是啊？哎，处理不了。你说处理真实，也许你比如说晚上做梦，你处理真实了，你那个进入虚幻世界了，是吧？你那个长不了，那是假的，那个就是真实，你是永远出不了的。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梦中的生死长梦，梦中的诸世间呐，根本不存在，它就是一个梦。你梦醒了，它就能出离世间，这才可能出轮回。哎， 如果轮回是真的，你是没法出的。这是大乘到处讲的道理，很简单，多简单。我们再来看魏本怎么译的啊，种种心差别，法中无实法，完全一样是吧，就是你心里头分别出来无数的法是吧，差别无数的法，法中无实法，这是凡夫分别出来的法，根本跟佛的教法没有关系，佛这是批判凡夫邪见的。哎，说你心里头想多少法，里头没有一点真实，以无实法故无解脱世间，因为梦里头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所以你没有世间也没有解脱是吧，这是很大乘的基本道理。竟然这个谭先生呢，把这个佛说呢完全当成邪见，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认为必须有时间，必须有解脱。哎，梦中就是真实存在外境，哎，真实存在心。哎，他就认为这个就是面前就不是梦，就没有从梦中醒来解脱这回事。哎，就是真有生死，哎，真有解脱，就跟那个，所以把一切都当真的，他这样认为。但是你这样认为没有问题啊，因为我说了，75亿人。几乎是75亿人全都这么认为，都认为面前不是梦，是真实的，没有问题。但是你把佛说给改成你的意思，这个就太不像话了啊！我们再看黄先生怎么译的啊，由于种种思想差别，说法中无真实。你看，就是你的思想啊，有很多胡思乱想，是吧？但是你的这个思想差别呢，佛说呀，你这个法里头啊，没有真实的东西。无真实也就无解脱，无世界种种，多简单，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当然没有世界，也没有，没有世界束缚你，也没有解脱这回事，是不是啊？梦中都是空，唯识无境，是吧？梦，你这个从这个梦中醒来之后，你就证到了世界本来面目，就是本来就没这个六道轮回，本来就是唯有心。哎，你就证到真实了，这证到三界唯有心，就证到真实了，很简单的道理，竟然被我们的谭先生直接把佛说译成邪见。哎，直接这是他说的，你看，说他说谁说无世间种种境即堕入断变，很明白了吧，就是谭先生就认为世间种种境就是客观存在的，你不能说没有，谁说没有就堕入断变，就是邪见。哎，好，我们顺着来啊，所以看这个谭先生的这个翻译啊也好理解，就是什么呀，你就记住，他就是一个他十足的不学佛的凡夫。哎，就是不学佛的凡夫是什么世界观，他就是什么界观。哎，就是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是这个独立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所以他就说那个叫应成派八大难题里头第三条，就是必须有离心的外境，离心就是独立意识之外客观存在嘛。哎，就是跟凡夫定义完全一样。哎，然后你有这个境了，就必然有心嘛。因为你怎么知道有境啊？你必须有一个能认识境的那个能分别，再分别，你才知道这个有没有客观外境，是不是啊？哎，所以呢，他就是梦中的一切法，他认为都是真实存在的，哎，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跟这个不学佛的凡夫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变。你就用这个不学佛凡夫的这个唯物主义世界观，哎，你去理解他的意思，哎，一点都不错，很好理解。我们再来看下边啊，这是下边这个颂的啊，事实无有外世间，一如凡夫凡愚所分别。这个话也是很简单，那个有的呢就把这个后边这个译到前边来，就是一如凡愚所分别的那个心外的世间，外世间事实无有，真的是没有。哎，就这样正着读呢也没问题，说是真的没有心外的世间，心外无法。这个心外的世间呢，一如就一模一样的，就像凡愚所分别的那个说独立于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那个物质世界，是真的是没有心外的世间，就像傻瓜们所分别认为有客观外境一样。哎，你像这个世间的这个叫唯物主义，被那个唯心主义都批的是灰头土脸，就是我说的那个贝克莱批那个唯物主义，结果有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就说这个贝克莱这个太这个无理了哈，太坏了。但 但是呢，他说他说的这话你没法反驳，就是你挑不出毛病来，人家说的就很有道理。他就怎么说呢？他说你又没见过物质，你就又非说那个物质客观存在。他说你这个说法跟你批我说，你说我上帝不存在，我那个是妄想的，说你这个物质跟我说上帝一定存在有什么区别啊？一点区别都没有。你说我没见过上帝，你见过物质吗？你也没见过物质。我没见过上帝，我说上帝存在你觉得不对，那你没见过物质，你怎么非要说物质真实存在啊？你跟我一样不讲道理吗？所以批那个唯物主义批的他一点话都没有。这句话非常简单，这佛就说像傻瓜们所分别的那个说心外有客观物质世界，有外世间，佛说那真的是没有，哎，事实物有外世间，亦如凡愚所分别，哎，那都是傻瓜才认为才唯物主义。实际上那个贝克莱的唯心主义也是错的，为什么呀？他那个心是在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就是梦中真实存在的，他梦中真实存在上帝，都是梦，他认为梦中有上帝。哎，我说这个唯心主义比唯物主义只有高明一点什么呢？就是说唯物主义看不到物，唯心主义也看不到心。你像他说上帝造时间，他也看不到上帝。但是呢，唯物主义是纯粹的没有道理，唯心主义呢还有一个逻辑推理，就是什么呢？他，你注意啊，他这个上帝不是一个人啊，我们也有人画出上帝来。他说那个上帝啊是无形象的，就是一个精神存在，哎，就是一个精神存在，他创造这个世界。不是说上帝要有光就有了光，什么创造人啊什么，哎，他是这个，他是一个主教。但是呢，这个唯心主义啊比唯物主义，哎，从逻辑上说呀要高级一点。高级在哪儿呢？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像黑格尔说有一个绝对精神，那是真实，哎，他创造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我们众生所分别出来的这个世界，你从逻辑上说一定有一个能分别的精神存在来分别它，你才会分别出所分别来，这个逻辑是推不翻的。你要是这是他们的逻辑了，你要是用到这个佛说的真实法，那就更好理解了，是吧？佛说面前是梦，那完了，你只要承认面前是梦，当然现在承认面前是梦是很多人都承认了，就那个理论物理承认，哲学承认，现在一般懂点量子力学的都承认，是吧？所以现在会有这个大量的梦电影出来，就是说面前你跟梦没有区别的，是吧？你只要承认面前是很可能是梦的话，你一定就得承认在这个梦外一定有一个正在做梦的精神存在，这个逻辑是破不了的。如果你说就只有梦，梦外没有任何其他法了，你就做不出梦来了，就是没有真实存在的能做梦的有这个功能的一个精神存在的话，你梦从哪来啊？只有假的，这是不可能的，哎，必须有一个真实存在的能做梦的心，它才会做出一个完全是假的梦来，哎，这个逻辑是推不翻的。所以呢，我们虽然梦中看不到那个真实存在的梦外正在做梦的心，但是我们逻辑呢能推出来，就是一定有一个能做梦的心，他才会做出现在的梦来，哎，这个是推不翻的。唯物主义就没有任何一点道理了，他说物质是独立于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哎，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就是跟我意识没关系的。你的意识怎么会知道跟你意识没有关系的一个东西肯定是存在的呢？所以这就是纯粹是胡说八道，一点根据都没有，是不是啊？这句话就是佛就是批这个意思，说像梦中傻瓜们所分别出来的那个说啊，心外还有法，心外有物质，心外有精神，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反正就是就是梦中凡夫对这个认为心外有法的这个那些真实存在的法，实际上主要就是那个说独立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说像傻瓜们分别的那个说心外跟心没有关系的一个物质世界真实存在的话呀，逻辑都成立不了，就是你连逻辑都说不出来，哎，就是硬说，就是这个没有一点根据硬说。佛说呀，事实无有， 就是真的是没有心外的那个客观存在的世间，就像傻瓜们所分别的那样。那下边是佛的解释，说我心外没有物质，我怎么感觉会有物质呢？佛说呀，心因习气成惑乱。哎，就是你心是记忆积累起来的，心在梵文里头就是积极，就是积累。哎，什么积累啊？那就是记忆。哎，心是记忆积累起来的，心因习气，那个记忆某种记忆多了，它就形成习气。哎，心因习气成惑乱，就是你那个一生下来，哎，你妈就告诉你说，哎，你外边有妈，有爸爸，有这个什么，有物质世界，有什么老师什么的，广播天天大家都告诉你，你结果留了很多说，我们什么独立于意识之外，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你无始劫了，你熏习了很多，这个记忆多了呢，它就成习气了，就是很自然的，他就认为心外有法。是吧？你看生下来的孩子，他不会说一看见他妈吓一跳，是不是啊？为什么呀？他那个心理记忆就是多少生了，哎，那个外边就有妈，是吧？外边就有外心外的世界，心因习气成惑乱，哎，并不是说你心外有法，有一个客观世界，是你记忆这方面多了，成习气了，成惑乱了，哎，有的人就说，那外边这个世界怎么这么这个确切啊？怎么这么准确呀、啊？是吧？这是桌子那板凳，一点都混乱不了。就是你习气熏习的太多了，所以呢，大家共同的习气啊，都有，而且非常强，这样它就形成什么呀？就好像非常确切的感觉。哎，心因习气成惑乱，一切都是你记忆错误的记忆攒起来的，所以你就乱套了。心外没法，哎，本来就唯有心。你就觉得心外有好多东西，成惑乱嘛，你就被搞乱套了。由是自现如镜像，由于这个原因，你自己的心就会显现出来一个幻象，这个幻象呢如镜像，就好像你在镜子里看到的所有的影像一样，那就是什么呀？看着有，实际上一点点都没有，毕竟空无所有，是不是啊？不但没自性，连那个颜色都没有，你说镜子里头有颜色，有颜色，这都是胡说八道，镜子里头哪有颜色呀、啊？是不是啊？是你睁开眼睛，你的脑子给你创造说这儿有颜色，那颜色是主观感觉，镜子是客观存在的，镜子里头哪有你的主观感觉呀、啊？镜子里头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感觉，没有法，哎，镜子里头什么都没有，颜色不是镜子里头的，哎，所以镜像的意思就是看着有，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毕竟空无所有，哎，全是空。你看佛解的一句话给你解释很清楚，说心外没有物质，哎，那我怎么会感觉呢？说你无始以来熏了很多说心外有个物质世界，哎，养成这个很顽固的习气了，由于这个原因，你的心呢自然它就会给你显现出来一个镜像，就是看着有心外世界，实际上根本没有。佛说的这个话是很明白的，是吧？就这么明白的话，就是直接批判没有外世间，直接批判心外无法，心外无境，是吧？直接批判，你看是真实，真是无有外世间，心外的世间，没有外境。而且佛说了，这个外境是什么外境啊？就是那傻瓜们才说有外境，这批的多好啊！哎，但是我们谭先生呢，我就要做这个傻瓜，我还就是有外境，我还就跟你佛对着干，是不是啊？你说现出来的如镜像，我就非说现出来的如客观真实的物质世界，哎，心就能现出真实的物质世界来，哎，他就跟佛对着干。你看他怎么对着干的啊？我们来看他这儿又一个注，第169个注，他说此即所谓一切法自显现，这句话呀完全是他自己这个创造的，就是佛从来没说过这句话，就是一切法自显现。什么叫一切法自显现呀？就是梦中的一切法呀都是自己显现的，自然显现的，哎，自己显现的，跟我们的心没有关系。为什么呀？他说这是离心的外境，哎，不是我们心显现的。这句话完全是谭先生自己创造的，自己的话。哎，梦中一切法呢自显现，就是 梦中借法自己他就让你看见了，为什么呀？人家离心外境客观存在是吧？自己有，哎，自然有。你说哪来的？他唯物主义也不知道这世界哪来的，是不是啊？哎，一切法自显现。哎，此即所谓所说，谁所说呀？就是谭先生所说，说佛说的这个颂子呀，说没有外世间这个颂子呀。嗯，我们看见的外世间就好像镜子、镜像一样，这个颂子呀。这就是所谓所说的一切法自显现，哎，就是心外的法是独立于离心外境，是客观存在的，就这样胡说八道。佛明明是说真的没有外世间，哎，一切如镜像，他就直接说佛此即所谓佛这个说的就是一切法自显现，就是一切法客观存在，哎，自己显现跟心没关系。就这么直接颠倒啊！你是佛说没外世间，他就说外世间跟你心没关系，人家自己就能显现，哎，就是有，就是客观存在，为宁玛派重要教法。哎，我们介绍了宁玛派是这个传统的藏传，那个就是一开始学佛的那个派叫宁玛派，哎，也叫旧派。哎，后来这个格鲁派就是这个黄教呢是新派。就是说藏传佛教呢，哎，这就是藏传佛教的教法，哎，就讲什么呀，一切法客观存在，哎，有离心外境，亦即唯心自现，唯心自见。我们说过这个古语里这个现跟见啊，它是通用的，哎，这个意思呢也很简单，你看唯心自现就是在只有心的世界上，哎，这个心呢自然显现出来的，这个心自己显现出来的，或者唯心自见，就是说这个心自见，自己显自己看，现出来的是什么呢？只能是如镜像，如梦幻泡影，只能就是心只会做梦，心不会干别的，心就会做梦。哎，唯心自现是现出来一个幻象。哎，这本来是佛说的意思，这两个这个词呢是佛说的。哎，但是呢，他把这两个解释成什么呢？解释成说。就是一切法自显现的意思，明白了吧？就是说把佛说的意思解释成他的意思。他说宁玛派教法是一切法自显现，哎，离心外境就是跟心没关系，自然存在。他说佛说的唯心自现啊，就是一切法自显现。那怎么是唯心呢？唯心我刚才说了，唯心就是心外无法，所以你显现出来的肯定是空，肯定是这个妄想，肯定是没有东西的，哎，显现一个幻象，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他呢就硬把这个佛说的唯心自现呢，把这个现就给理解成什么呀？理解成一切法自显现。其实你一切法自显现跟心没关系，还用得着唯心自现吗？用不着心显现，哎，是不是啊？心只能显现幻象，你一切法自显现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就把佛说的唯心自现的现理解成一切法自显现，就这么逻辑什么都说不通。哎，佛说的是唯心自见，哎，只有心，这个心呢它自己能显现一个幻象，自己能这个看自己显现的幻象，那就是做梦嘛，我们每天晚上都唯心自见是吧，哎，自己能见幻象，本来佛说的这意思。但是他说佛说的这个意思啊，就是意即，就是说也就是，哎，他的意思就是一切法自显现，就是一切法客观存在，哎，跟心没关系。明明佛说的心自见，他应给解释成一切法自显现是有离心外境，跟心没有关系，就是什么都不讲，哎，什么逻辑，什么汉字的意思，什么全推翻，硬这么就是把佛说给颠倒成他说，哎，然后呢再解释啊，不同一切唯心造，更不同唯识无境。当然了，他一切法自显现，就是跟意识没有关系，客观存在是吧？人家一切法自己就有，当然不同一切唯心造了，嗯，也不同唯识无境了，是吧？一切唯心造呢，就是说一切法不能自显现，你那一切法都是这个心造出来的幻象，是吧？哎，唯识无境更确切了，说只有心识，心外无法，哎，你一切法还往哪放啊？没有一切法，只有心。 直接这个话都是批这个，就是叫理由客观外境的，哎，梦里头有真实显现的，有真实东西的，哎，都是批这个的，哎，所以这回呢，他不同意了，哎，唯心自现，他还可以强词夺理，把这个现说成是跟心没有关系的离心的外境，哎，心能造出离心的外境来，哎，就这种，这不就是现在凡夫？现在凡夫也不说这个话，因为人家说那个离心外境不是心造的，是不是啊？跟心没关系。哎，但是他就硬扯，总算是扯了一句说佛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他的意思。到后边连佛说他也推翻了，也不同意了，说我们宁马派这个一切法自显现呐、啊，这个离心外境啊，哎，世间种种境都得客观存在啊，哎，跟佛说的那个不一样，不同于一切为心造。哎，这好多地方都说，小乘都讲一切为心造，是不是啊？什么华严经、大乘、唯识经典都讲一切为心造，唯识无境。整个楞伽经我们学到现在没说第五个字，就是四个字，唯识无境、哎、不是讲唯识就是讲无境，不是讲无境就是讲唯识，实际上这两个是一个意思，是吧？唯识就是没有境、哎、没境就是说只有心。好，直接告诉你说，我们的教法跟佛说的是不一样的。哎，你们一切唯心造，唯识无境，我们更不同。哎，就是我们跟你更不一样，因为你唯识无境一样了，就把他的那个叫那个八大难题都推翻了哈、啊，应成见就全部推翻了。哎，应成见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前三项吧。第一个就是佛说唯识，哎，梦外有一个真实存在的阿赖耶识，有藏识，有一堆记忆。他的这个第一条是不许阿赖耶识，就是你不许有阿赖耶识。哎，第二条呢是一切法无自性，但是得有一切法。本来一切法都没有本身的，就是空了哈。哎，他一切法无自性，但是得有一切法，这就是汉传现在也是这样嘛，说这个一切法无自性，但是有一切法。不知道他有的那一切法是什么，那一切法都不是那个法本身，你说他有的是什么呀？只能有名言，是不是啊？哎，但是有名言他就说有一切法，实际上就是凡夫的这个唯物主义世界观。哎，第三条就是什么呀？必须有离心的外境。哎，整个把唯识无境推翻，第一条推翻唯识，第三条推翻无境。哎，必须有离心的外境，整个跟唯识就是对着干的。哎，整个就是凡夫见。哎，就是一开始那个人问的那个问题。哎，就是哎，心境应该具无，就是什么梦里是真实存在的。什么都在梦里，哎，心经具有，心经具无，哎，同时生灭，哎，你讲的唯识是不对的，哎，那是这个论敌提出来的问题，哎，他就是那个论敌，哎，他就是那个认为心经具有具无，哎，他们认为心经具有，哎，他们没有心经具无的时候，心经要是具无了，那就没有世界了，是吧？好，这就直接反佛说了吧，哎。就是我们的教法是一切法自有，哎，自己存在，哎，这个唯心自现，唯心自见是强词夺理，硬胡解，哎，本来这个意思是只有心，哎，它只能现一个幻象，结果被他误解成什么呢？说唯心这个心自己能显现出一个离心的外境来，哎，一切法这个自显现的那个东西是心显现出来的，还。就是算是凑佛一个边吧，把佛颠倒解释之后，哎，算是拉了一句。后边他连佛说都直接拉不进去了，佛说的太清楚了，一切唯心造，都是心造的，哪有离心的外境啊？这一下把他那个第三条推翻了，是吧？所以他就坚决不同意了，哎，我不同一切唯心造，更不同唯识无境，直接反对唯识无境。就这样，把一个讲唯识无境的，哎，一切唯心造的这个。唯识经典给译成了什么呢？译成了反佛说的，哎，无识必须有境，哎，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必须存在，而且还是一切法自显现，就是自然存在，这个客观存在，哎，跟心没关系，整个译成一个反复见。哎，此即本经所说主旨。哎，他这个反复见呢还是楞伽经的这个所说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一切法客观存在，哎，意即如来藏显现为藏实是境界，所以你就知道后边的全是胡说八道了，哎， 非要拉说这是佛说的意思，你在这直接把佛说都推翻了，你还怎么拉佛说的意思啊？所以就是他就是说这个经主旨主要讲什么呀，就是一切法自显现，哎，有离心外境，就是凡夫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等于说什么呀，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所有的众生，哎，六道轮回的众生全都是正见，全都是佛说，全都是楞伽经的这个主旨，哎，就是说我们不学佛的全是这个楞伽经的思想，哎，都是这个有心有境，哎，而且境是离心的客观存在，都是这个思想，哎，就佛呵呵，就佛的意思不是楞伽经的意思，这就是这一观点吗？就是不学佛的都是这个楞伽经的意思，哎，就佛大会这都不是楞伽经的意思，哎，都是不对的，哎，都是邪见。因为什么呀？因为佛说无为是无境，就是说没有世间种种境嘛，哎，他说这就是堕入断边，这就是魔见邪见，哎，把楞伽经佛说的意思直接说成是邪见，哎，谁是正见呀？就是那个不学佛的，像谭先生这一类的，哎，就是唯物主义是正见，就这样。好，我们看一下这一颂这个其他版本怎么译的啊？其实这个意思非常明白简单，是吧？根本就怎么能颠倒出他这一套颠倒，硬给把唯识无境推翻了？你看看佛说的是不是唯识无境？唐本，如与所分别，你看这个就是把这个译在前边，如与所分别，外所见皆无，就好像那些傻瓜们所分别的心外所见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心外所见的一切法是什么呀？就是外境嘛，心外之境嘛，心外所见的一切法皆无，都没有，那就是什么呀？只有心，心外没有法，唯识无境，是不是讲唯识无境啊？多清楚，你还敢推翻唯识无境啊？你不是直接反佛说吗？哎，他就敢直接反佛说。你看佛下边解释为什么心外无法，我们看感觉心外有法呢？习气扰着心，似影像而现。哎，本来心外没有法，但是呢你记了很多说心外有法的那个记忆，哎，形成习气了，这个习气力量大，扰着心。你的心为什么叫着心呢？因为你记了很多邪见，记了很多这个歪理，是吧？哎，你说的不是真理，记了很多被别人骗了，记了很多错误的记忆，这叫着心。哎，结果呢你的习气一起来，再去你这个着心染污种子里头一搅和，怎么办呢？似影像而现，就好像镜子里的影像一样，就显现在你面前。那个镜子的影像跟你做梦完全画等号，所以佛说如梦幻泡影，那个影就是这个影像。哎，就是佛举了二三十个这个打这个比喻，是吧？都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看着有实相没有，你梦里头东西是不是看着有实相没有啊？幻化出来的东西是不是看着有实相没有啊？镜子里的影像是不是看着有实相没有啊？哎，因为什么说没有我怎么能看见呢？因为你精神病了，你习气嘛，你留了很多那个错误的记忆，哎，非说有，你自己也可以做试验，是吧？你那个你搞一个错误的这个结论，你天天重复天天重复，哎，慢慢成了习气，时间长了那就真有了。就好像有人说这儿没病，但是他非觉得这有病，他天天说哎呀这有病坏啊，那个杯弓蛇影就是这个典型嘛，是不是？他认为他喝进去了一条蛇，然后呢本来这个是根本没有的事儿，但是呢他认为有，他刚这么想的时候呢这个习气还不重，所以呢他肚子还不疼。等着他老觉得这个喝进一条蛇，他这个时候呢他老这么想，这就是那个记忆啊加强，是吧？然后呢这个记忆加强过程当中呢，可能这儿痒了一下，那儿动了一下，他就会这个就是叫这个胡思乱想，就才说哎，一定是那个蛇走到这儿了，一定是那个蛇在里头，一定是这么反复加强反复加强，怎么样成习气了。结果呢他就真的觉得自己肚里头有一条蛇，所以就病得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习气扰着心，似影像而现，那个影像，他这个影像现在还是在这个脑子里，因为这个影像时间太短，是吧？后来那个朋友那个请他喝酒的到那给他一说明，哎，解决问题了，没有了。我们那个 现在所有的众生梦中的凡夫啊，全是这种杯弓蛇影的傻瓜。哎，心外本来三界唯有心，心外没有法，但是我们天天念心外有法，结果念的什么呀，肚里头就有蛇了，哎，心外就有境了。哎，所以佛说这个颂字是非常明白的，是吧？咱们再看魏本，无外物可见，愚痴妄分别，就是心外没有东西，你看不见心外的东西。哎，但是呢，愚痴的人呢，他就非要说心外有客观的物质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呢？如镜像现心，说你看见的那个就好像镜子影像一样，根本没那个东西。哎，现心就是从心里显现出来一个镜像，实际上没有那个东西。但是因熏心迷惑，就是说你老这么熏，就是老熏，是吧？老留记忆，老这个重复，结果重复什么，心就给迷惑，就迷糊了，心就相信是真的了，肚里就有蛇了，哎，心外就有镜了。唯识无境讲得多清楚，是不是、啊、黄先生的，如同渔夫所分别的外界，所见不存在。你看用现代化更明白，是吧？像那些傻瓜们非要说心外有客观物质世界，所看见的那些东西都不存在，就心外没有法，是吧？心外没境。为什么心外没境能看见境呢？心受种种习气扰乱，哎，你留的那个错误记忆太多了，哎，精神病，哎，幻听幻视，非认为自己喝进了一条蛇，你老重复，我们这重复多少劫了，是吧？无始以来，结果怎么样啊？就把心就搞乱了，就认为自己肚里真有一条蛇，就认为心外真有法，结果呢，就展现如同影像，就一个幻象就出来了。那个认为自己喝进一条蛇那个人呢，他是不是后来被那个朋友真话给挽救过来了？如果那个朋友不挽救他，他离开了，比如说他就一直认为自己肚里有蛇呀，他真的能搞到什么程度啊？他就一节一节的这样重复下去，腻歪下去，他真的最后啊，他就能搞出这个影像来，哎，他就甚至他能看见肚子里的蛇。你想，我们本来三界唯心，心外没法，但是我们无始劫来非要说心外有法，你看现在搞的这个梦真切不真切，是不是啊？搞得这个梦就好像真的一样了，哎，你记忆多了就能生起梦，哎。好，下边继续学习谭先生的，你就记住啊，他这个意啊，他是非要把佛说的意思译成他这个凡夫见，哎，就是这个唯物主义，非要译成这样，所以你要小心啊。我们来读，下边是一切诸法皆不生，故无所谓有与无。这没法动了，是吧？没法这个歪曲了，说的太清楚了。一切诸法，一切诸就是所有，所有的一切法，那就是梦中所有的法，不管是精神还是物质，不管人还是法，皆不生，都没有生出来过。哎，梦里头没东西，故无所谓有与无。所以呢，你根本就谈不上说梦里有什么呀，没什么呀，在那分别根本就谈不上，因为梦里头就是没有法，哎，一切法都没。没有生，没有灭，没有生当然没有灭，是吧？这很明白的很。一切无有而为心，说多清楚。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唯有一个能做梦的心正在升起这个梦，这个你是否定不了的。更何况佛不是推理的，佛是直接证见的，是吧？佛从这个做初地菩萨，照见无因空从梦中醒来，他就直接证到三界唯有心了，是不是啊？哎，他是实证的，他是见到三界就是只有心，除了心没别的。所以那些认为心外还有法的，那太傻了，把梦当真，那还不是凡愚啊，还不是愚痴啊，还不是傻瓜，还不是精神病啊，是不是？所以佛真理就这一句话，说什么都没有，但是呢，而是个转折。说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梦外那个只有一个能做梦的心，他在做梦，这是你是我实证到的，哎。是故远离于分别，所以就证明什么呀？只有心没有境，哎，心外没有法，所以呀，你不要在那在这个天天在那说有班可上，有这个钱可挣，是吧？有烦恼可折腾，哎，你在那瞎分别，所以啊，没有那些东西，哎，远离那些东西，哎， 我们现在在梦中说还远离不了，你现在真理上在理论上你认识到这个事情，知道这是梦，是不是啊？你先，我知道真相是什么了，然后呢我们继续熏习，这也是习气。你这个是心外没法，你造出法来靠无始劫来熏习气。哎，说我把这个法让他照见五蕴空，这个梦给他这个醒了，把梦消失，也靠什么呀？也靠习气。哎，但是这两个力量不一样，就是你形成这个梦的习气啊，你恐怕要无始劫来得熏很大的力量，你才能形成习气。但是你要想破坏这个梦，要想从梦中醒来，你熏这个清醒意识，熏这个破坏梦的习气，就不需要那么大的力量。哎，就是你看你现在你如果想通佛说的道理，你相信佛说的这个唯识无境，相信这个话，你这就已经开始积累破坏梦的习气了。哎，你这个习气积累，我们不是说嘛，积累够整个记忆的十分之一，你就可以照见五蕴空，就是出体菩萨，梦就醒来了。就是搞建筑不好搞，搞破坏好搞。哎，下边啊，凡于由因说诸法，此非智者之所说。这意思多好。凡夫愚痴的人由因说诸法，什么叫由因说诸法呀？就是说世界上有因有果，什么东西都有原因。哎，我们为什么要找原因啊？要解决问题。你出现了个现象，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你得找说是什么因缘造成的这个现象。哎，把因缘解决了，这个现象就解决了，是不是啊？哎，由因说诸法就是说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有的，哎，都有因果关系。但是这个说法是什么呀？是傻瓜们才这样说的，此非智者之所说。有智慧的人不这样说，有智慧的人怎么说呀？有智慧的人说，这是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醒了就彻底解决一切问题，你在这里头傻乎乎的，你解决梦里的问题，那不是傻瓜吗？不是番禺吗？是不是啊？哎，说梦中有因果的，有缘，什么叫有因缘法的，有缘起法的，都是傻瓜。我们现在末法了，全是傻瓜，是不是啊？你看我们现在末法了，讲法都是把佛说的空跟无颠倒成有，都说有因有果，因缘所生法，有生又有灭，都不说不生不灭了。哎，这都是梵语，那个末法的时候梵语太多了。但是佛告诉你说，谁说梦里有因有果，有诸法，有因缘所生法，这非智者之所说，这都是没智慧的人。像谭先生就是，这就是唯物主义，哎，就是梵语，哎，认为有客观外境，心经具有，心经具无，这些这都不是智者说的，都是这个一般凡夫说的。然后下边啊，智者怎么说呀？于心自性解脱时，智者心境住吉祥。哎，三界唯有心，心自性就是心本身。说你要是承认三界唯有心，唯识无境，你不分别那个，不说这个心外有法，于心自性解脱时，你这样重复这个正见，哎，这个记忆你重复多了，习气重了，这个习好习气重了，你就证到心自性了，就证到心本身了。你是照见五蕴空，从梦中一醒来，你一看每个众生都是一团记忆，都是一个心，佛菩萨也是心，哎，心自性，你看到心自性了，你就解脱了。因为你证到心外没境了，你还回去执着心外的那些什么六道轮回，你还去烦恼吗？哎，你还去找灾难吗？你都实证到了，就只有心。所以你证到心唯有自唯有心的时候，你就解脱了。智者心境住之现，这个智者就是证初地以上的菩萨了，是吧？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哎，证到三界唯有心，那以后干什么呀？换那个心里头原来做梦的时候留的邪见的记忆，把它换成正见的记忆。哎，10%、20%、30%，最后换100%全部圆满佛法记忆，都成佛法记忆了。心境住吉祥，没有染污了，没有邪见了，没有错误了，都是正见，都是正确的，那你就是住吉祥了。说怎么叫吉祥呢？你首先说你没有负面的，没有烦恼，没有灾难，没有六道轮回，没有任何压力，是吧？哎，然后呢你还有高兴的事儿，为什么呀？你就去看那个原来的这个父母啊，这个说人人都做过自己父母，你就去度他呀，救他呀，哎，把他救过来，把他从梦中唤醒了，他又特别欢喜，全是 高兴事儿，全是吉祥的事儿，哎，多好。傻瓜们读不懂，非要知道梦中有镜，那就让他们去有镜去吧，就让他们在梦中镜里头挣扎去吧，你佛都救不了，没办法。哎，由是数论与圣论，裸形梵天自在天，诸外道着有无见，世纪都无记经意。这就是那些不学佛的，是吧，非要说梦里头有这个没那个啊，在那儿整天争来抢去，世纪都无寂静意，他想涅槃是吧，寂静就是没有苦，断掉苦，怎么可能呢？你认为梦里头有东西，实际上他认为只要你认为梦里有东西，你就不可能寂静，你就不可能没烦恼，你就不可能没有痛苦，你就不可能，就是说我们的痛苦灾难烦恼全是自找来的，你如果没有执着心外有法的邪见，你怎么会做梦，怎么会生这个六道轮回的梦，怎么会有烦恼呢？都是自找的，都是你认为啊，我心外有法，我有人有法，我非去找他们争名夺利，你以为是好像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是吧，有理想，什么理想啊，什么理想，就是一个烦恼的理想，你追求去吧，因为你执着心外有法这个因，它就是造六道梦的，就是造烦恼的，就是造痛苦的，就是造灾难的。哎，你天天造灾难，你想躲开灾难，这不是南辕北辙吗？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些各种外道，哎，各种外道，这我们前头都介绍过，不介绍了，都是什么呀？因为一个执着心外有法。哎，执着有无见，执着这个天天在这分别，哎，有这个神没有啊，有粒子没有啊，有这个天天反正在这就执着这些有什么没什么这个邪见，世纪都无记，就跟解脱一点关系没有了，自找烦恼。好，最后这个黄先生的翻译啊，凭衣冠和脚有因，兔脚不存在，这是凡夫的一个常识。哎，就是凡夫认为我们喝水的瓶，哎，穿的衣服，戴的帽子，这个牛角、兔角，这个不是兔角了，牛角、羊角什么，就是很多有角的，哎，这都是有因，哎，这你这个牛生出小牛来了，它就会长角，哎，这都有因，有因有果，都是真实存在的。兔角不存在，哎，说兔角不存在，你就是不要说兔角了，不，这是我们语言需要，因为你说有说无啊，这是一个这个相对概念，哎，所以人没有兔角，他要造出一个。概念了，造这个概念什么意思，就是一说这个词儿，人们就知道这个东西是只有名字没有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个东西是空是无，哎，就代表这个意思，所以人呐，就是一定要这个有无相对，他才能把这个概念形成，哎，所以这就是我们语言，你语言里头有的东西，你就得创造这个跟它相对的那个无的那个概念，这样呢你才能解释这个世界，哎，因为这个世界不是说只有没有无，那这个有的概念也成立不了了，哎，所以创造这个兔角就是代表无的意思，哎，这就是有见和无见，这是常识啊。你应该理解没有这种有而生，凡夫的邪见就是你直到梦中有的有，有的无，这就是上说诸外道着有无见哈，佛说呀。不对了，你应该这样理解，怎么理解啊？没有这种有而生，没有你说的那个瓶啊衣啊这种有，说生出来了，哎，我造出瓶来了，我织出衣服来了，哎，我造出帽子来了，牛长出脚来了，没有这种有，没有这种生不出来，哎，就是什么意思啊？你说的这个面前法呀，根本就没有有，这样的话呢，你无自然也就空掉了，哎，有无都是邪见。有无形成有，无不形成无，有有待于无，互相依待因，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说人们的说什么有说什么无，这个有的概念跟无的概念啊，它是一对儿，哎，不能单独成立，哎，你说我只成立一个无的概念，没有有跟它相对，你那个无是成立不起来的，哎，所以呢有无形成有，就是说你必须创造一个无的概念，这么个名词，哎，你有无的概念，你才会形成有的概念，他俩离不了，哎，就好像说上下左右一样， 你说我光有左没有右，你成立不了这概念，必须要一对一对成立。哎，你说我光有有没有无不行，哎，光有无没有有也成立不了这一对，哎，必须要一对一对。所以说你创造了一个无，有无，哎，结果呢形成有了，哎，就好像说兔脚无，牛脚有，哎，无不形成无。说你这个无啊不是真正的无，为什么呀？它是跟有相对而成立的，它是以有为前提的，就是你这个无见实际上是有见，是有是绝对的，无是什么呀？是相对的，就是现在这段时间或者这个空间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哎，你世界上得有这个东西，你才会在有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无的概念，哎，所以你这个无啊不是真正的无，你这是实际上是有。你就记住我们人说的，整天说我没钱了我没什么了，这个都是以有为前提的，这个不是真正的无，哎，不是绝对的无，不是这个真正的无，哎，是实际上是有见暂时无，哎，所以你这个无啊不是真正的一个无的概念。佛说的无的概念，那就是说那是真理不动，哎，你别的影响不了它，那叫无的概念。佛说你这个无不是真理，是以有为前提的，实际上是有见。所以佛呢，你批这个就是凡夫邪见，就是一个有字，只有邪见，哎，你把有见批了，无也就同时就空掉了。有有待于无，说你想成立这个有，有有就是第一个动词，第二个名词，你想成立这个有啊，你得有无的概念来支持它，哎，就是说没有无成立不了有。这个有的概念就是怎么定啊？就是先无后有叫有。无的概念怎么定呢？叫先有后无为无。哎，实际上跟那个生灭的概念是划等号的。哎，有就是生，无就是灭。哎，是这样的，实际上都是有见。有有待于无，就是说你成立有，你必须要同时有无的概念来支持它，互相依带因。这个有跟无啊，这个都是概念呀，它什么就是互相支持的，就好像那个叫卢素，哎，你必须这个三个卢素堆在一块儿，你才能那个不倒，才能成立，哎，这些相对成立的概念，记住，相对成立的概念至少是二，这个有两个就是概念，这就叫分别出两个概念来，有两个概念，有二的。这个概念啊一定是在人脑子里才会有二，就是说如果不是人的分别，就是你说客观存在的东西没有二，因为它本身没有分别，它不会说我在这客观存在一个这个一个那个，这个二的概念只有在我们人的分别心里头才能产生，在我们脑子里头才会产生二，哎，才会产生二。所以凡是相对成立的概念一定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世界本身真实存在，没有二，没有分别，记住这个，分别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记住这个概念。所以你像说的这个话，这个语言，这肯定只是在我们脑子里的，什么有啊无啊上啊下啊，是吧，这些概念肯定只在脑子里，它不会客观存在，哎，形成这个基本原理。如果认为依靠某物展现某物，那么前物无因而非无因，这也是个基本道理啊。说如果你认为啊依靠某物就是因，展现某物就是果，如果你认为有因能生果的话，那么前物无因，就是说你那个因呐是没有因的，哎，而非无因，但是呢一个东西不能没有因，但是你那个因就是没有因的。这个是先说他这一句话，你说比如说你说什么生什么呀，叫树上结果子，是吧，这样呢树是因，这个果子是果，你这算果，那个果子有因了，哎，是树。但是那个前物无因，那个树没有因啊。然后你说我可以再接着跟你说呀，树有因，哎，树有树种，哎，长出树来。好，你这句话里头呢树有因了，树种又没因了。说我树种我还有因，哎，你就往前因因因，最后就因到哪去了，就找不到了。就是现代科学叫他认为那个最初的因是基本粒子，哎，基本粒子他说没因了，基本粒子不能再分了，哎，这个就是物质就是最小单位不可再分了，哎，那不就是无因吗？ 基本的意思就是五音，你不是东西因缘和合的了，是不是啊？没有因，哎，那没有因怎么来的呀？那就是叫自然而有，天上掉的，也不是掉的，就是这就在这儿，也不用天上地下，就是自然而有。什么叫自然而有？就是五音，就是不讲理。所以我们凡夫成立因果呀，一定是那个你追，最后它一定是无因。为什么？因为面前根本没东西，它非说有东西，你说它能找到真实的因吗？你真实存在的东西你才能找到，你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怎么可能找到？所以佛说这个话，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哎，就是你找不到因。所以佛就说，整个外道就是认为这个世界真实存在的外道全是无因论。为什么？他找不到这个东西的因，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因，哎，连果都没有存在什么因呢，就是瞎编，哎，就好像刚才我们批判那个唯物主义，说有一个独立我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你的意识怎么知道你意识之外客观存在一个东西呢？本身就是自己打脸，就是自相矛盾，就是胡说八道，是不是啊？你的意识怎么会知道独立于你意识之外一定存在一个东西？你怎么证明？可笑的很，哎，跟你意识没关系，可是呢，你意识知道跟意识没关系的一个存在，而且还能说它是真的客观存在，你怎么证明？哎，你不是还是用嘴说，不是还是用意识去成立吗？他怎么能离了意识？离了意识连物质的概念都产生不出来，它怎么可能客观存在？唯物主义就是胡说八道，就是佛说的这个，就是前物无因，就是那个无因论，哎，所有外道都是无因论。说那为什么这个凡夫认识不到这错误啊？因为大家都一样，大家都错，这就成对的了。好，下边啊，于是所依靠的某物也有某物显现，这样就陷入无穷尽，也就没有某物。就是说，那就刚才说的那个人反驳了，说我前物也有因，哎，我的这个树的种子也有因，哎，往前找它的因。于是所依靠的某物也有某物显现，说那个因也有因，这样就陷入无穷尽，你去找去吧，就一直找。也就这个无穷尽的意思啊，就是有的说现在不是说有穷尽吗，这个基本粒子组成世界，这不是就穷尽了吗？这个是不成立的，哎，就是说有一个不可再分的物质最小单位，你有那个物质最小单位，是一个有体积有长宽高的东西，怎么可能不可再分呢？这逻辑上说不通的，哎，成立不了的，哎，所以要是讲逻辑讲理的人呢，啊，他就会承认那个没有基本粒子。因为什么？基本粒子有长宽高，咱们就说有直径吧，说是个圆球有直径啊，那反正都是想象，谁也没见过。你有直径就能再分，是吧？哎，如果承认讲理的人，他就会承认什么呀？这个分下去是没有穷尽的。哎，像那个庄子的朋友惠施，他就说：“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对，就是一万年你也切不完。因为什么？因为它永远剩一半，你永远可以再切一半，再切一半。哎，这就陷入无穷尽嘛。什么叫陷入无穷尽呢？就是没有因了。无穷尽就是你找不到因，哎，永远你就找吧，因有因，因有因，那就是理论上说有因，你就找吧。无穷尽就是实际上无穷尽就等于找不到因，就是没有因，哎，所以说呢，你无穷尽了，说因没头了，那就等于没有那个因，哎，这就是人这个。人的这个叫什么呢？叫这个理论呐，啊，非常的可笑啊，非常的愚痴，就是这样。下边啊，正如幻象依靠树叶和木头等等种种所见，依靠事物向众生展现。这是这个幻化师在街头呢，用树叶跟木头来这个幻化，这个立体电影，哎，幻化立体电影。幻网不是那些树叶木头和沙粒， 渔夫所见是幻视据此制造的幻象，这是解释这个幻术。幻术，注意啊，你看到的那个幻网的意思是指这个幻化出来的人物，这个关系很复杂啊，是指的这个幻化出来的人跟东西。说幻化出来的人跟东西啊，不是那些树叶木头，因为什么？在这个比喻里头，树叶木头和沙硕呀是真实存在的。哎，那个幻化出来的人呐、马呀、象啊，那些是不真实存在的。所以你在这个街头的人在看这个幻化师的这个立体电影的时候啊，他看到的不是真实存在的树叶木头。哎，就是他一开始你能看到啊，来了一个幻化师带着树叶木头往那一摆，然后他一念咒，这个幻象起来的时候啊，你就看不见树叶木头了，这就整个这十字街头就变成那个立体电影了。所以说呢，幻网里头没有真实。渔夫所见是幻师据此制造的幻觉，就是说这个时候人们看的那个立体电影所有的东西啊，全是不存在的，全是幻觉，就是给你造成一个幻觉，哎，给你就是暂时把你变成精神病，哎，让你以为看到这个不存在的东西了，哎，看到这个就是看电影，哎，这是解释这个幻化的比喻，就是你人们看到的那个幻网，那个立体电影啊，里头没有真实的东西，因为这个时候他看不到真实的东西，哎，他只看到幻象。而如果所依靠的事物毁灭，所见而者不存在，怎样分别？这个就是这个人他不懂佛理，意的不好。但这个意思我们前面学过了，说什么呢？就是说等着这个幻化师一表演完了，哎，人马什么的打仗的兵都没了，结果一看呢，又是一个人，一点树枝，一点木头，然后拿一帽子一转圈，开始这个收钱了。如果你所依靠的那个事物，你认为那个人马战场那个事物呢，变没了，这是还是接着人幻语说啊，所见二者不存在，所见的人跟法都没有了，仗也不打了，怎样分别？你怎么分别呢？你就虚妄分别，是不是？你就不要分别了，哎，看完了你交了钱就走就行了，是不是？这整个是说这个幻喻，哎，是这么回事。下边呢就该比喻说，我们的生死长梦啊，也就跟你在街头看了一场立体电影一样，哎，看电影一样。所分者不存在，分别也不存在，分别不存在，也就无轮回无涅槃。哎，你既然你所分别，这就是要学这个唯识了。说我那个看一场立体电影，跟我看面前有什么区别啊？唯识就跟你讲，没有一点区别，完全它画等号。你看立体电影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呢？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知觉，是不是啊？哎，然后呢有法，你的脑子去这个看到这个颜色，你就说这是人，看到那个就是说那是山，哎，你去分别。实际上那个颜色声音也是你分别出来的，是吧？哎，所以说呢，看立体电影跟你晚上做梦没有区别，跟你现在看真实世界一模一样，没有区别。你现在不还是看到的色声香味触吗？你一样没多，还是这五种知觉，是不是啊？你还是看到颜色，除了颜色你能看到桌子，能看到电脑吗？一点看不到，你眼睛只能看到颜色。所以你现在跟看这个幻象看电影一点差别没有。所以根据这个佛的这个分析呢，就是说你所分别出来的东西都没有。哎，你说我心外有人有法，这都不存在。说既然你所分别出来的人法都不存在了，你分别也就不存在了，你还分别的干什么呀？这不是精神病吗？是不是啊？哎，你也就不分别了。说分别不存在，这就是能所双亡，是吧？无知亦无得，哎，就是梦里什么都没有了，能分别的人也没有，所分别的法也没有，哎，也就无轮回无涅槃，多简单的证明，是不是啊？你没有这个人法，你轮什么回啊？没有这个轮回，你出什么轮回啊？哎，是不是啊？分别不存在，分别也就不转出，为何心不转出，便与唯心无关？这就是那个不懂唯识的人呢问的问题。说所分别不存在，哎，他这个人不懂佛理。你其实这个现在句子没有字数限制了，你就可以加上字了。说我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不存在。 分别也就不转出，那我也就不分别了，我这是上当是吧，我找麻烦。为何心不转出，便与为心无关？他意的不好，他的问题就是说，我既然所分别的东西没有，我能分别也不分别了，我心不起了，我心不生了，你怎么能说是为心的？嗯，他都问反了。应该是说你怎么能说跟唯心有关呢？你怎么能应该是有关，我心都没有了，你怎么还说是唯心呢？这就是刚才问的那问题，就是说这个人呢，他不知道佛说的唯心是梦外正在做梦的心，而不是心梦里的心不分别了，梦里的人不分别了，梦里的精神存在这个不活动了，不是这个。由于种种思想差别，说法中无真实，这就是刚才我们引用过了，就是佛的回答，回答这个问题，说心境应该俱生俱灭，不应该为时无境，你怎么解释？佛说呀，你梦里的那个心不存在，你说心境俱灭俱生的那个心，那都是境，都是空，那都是应该无的境，整个梦都是空，都没有这个梦境，梦外正在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因为那个如果心不存在的话，你梦都做不出来，是吧？这个这逻辑可以证明。更何况佛菩萨他们都真实证到了为实无境，所以佛就回答说呀，你说的那个心境俱生俱灭的那个心，那是由于种种思想差别，你说的那个法中无真实，就是你说的那个梦中的心能分别的人也不存在，所分别的法也不存在，都没有真实的，都是假的，无真实也就无解脱，也无世界种种现象，就是梦中都是空，如同渔夫所分别的外界所见不存在，心受种种习气扰乱，展现如同影像，讲过了啊，就是说这个佛明确的告诉我们，傻瓜们认为心外有法，他看他在心外看见的那些东西都没有，说没有我怎么看见了？佛说你心受种种习气扰乱，你原来记了很多说心外有法的邪见，记得多了你就升起这种错觉了，展现如同影像，升起的错觉也不是说心就真的升起物质世界，生出真的法来了，只是你的心给你怎么样啊，做一个梦，给你展现一个如同镜子里的影像，看着有实际上没有，一切事物无生，有无皆不生，摆脱妄想，所有一切唯心。多明白，这么明白的佛说的这么明明白白，竟然有人就非要把佛说推翻，非要成立跟佛说相反的，没有实就有客观外境，非要成立跟佛相反的观点，你说这些人傻到什么程度？他还非说是他是学佛，他还非要把佛说说成就是他的观点，愚痴至极了都啊！你这怎么真这么傻？你既然要学佛是吧？你认佛是做老师，你就得听老师的话呀，你得学佛的话呀，是不是啊？佛说什么，你得怎么说呀？你就得说什么呀？那样你才能学懂啊！把佛说给颠倒了，你这是学佛呀？我老说他这不是学佛，他这是让佛学他，是不是啊？你看佛说了个楞伽经，他把楞伽经佛说的意思都说成是他的意思，这不是让佛学他吗？这不是，这个人颠倒到这种程度，你看这话多明白，一切事物无生，你梦中的一切事物人法皆空，有无皆不生，你认为有的无的都没有，就是梦里毕竟空无所有嘛，梦里头嘛，摆脱妄想，所有一切唯心，你所分别的都是妄想，但是那个能分别的心呢一定存在，所以呢一切法里头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说的多清楚，唯识无境，是不是啊？不知道这些人，你要不就别学佛，是不是啊？你就说我就是唯物主义，你佛那个唯识无境就是不对，你直接别学佛不就完了，还要学佛，还非要说佛说的就是没有实有境，你这不是自找别你自找麻烦吗？是不是啊？你去学那个唯物主义多好，是不是啊？ 唯物主义教科书跟你观点一样是吧？这个什么叫物质？哎，独立于意识之外，哎，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哎，那不就是离心外境吗？你学这个唯物主义哲学多好，是不是啊？哎，非要学楞伽经，结果呢，佛说的天天打脸，是吧？你看这每一个颂子都是跟他说的相反，是吧？就非说唯识无境。渔夫说事物因缘生，智者不这样。天天你看佛还骂他，说傻瓜们才说因缘生法了。哎，他就是非说因缘生法嘛。智者不这样，哎，智者不说因缘生法，他就非说因缘生法，他做非做傻瓜，他就不做智者，而且他还推翻智者，是吧？你谁说唯识无境，他跟你说我们不同意，哎，心摆脱自性，心清净而接近圣者，这个黄先生不懂佛理，他那个译错了。哎，心摆脱自性，那这个话，自性是指自身，心摆脱自身是不可能的。如果他说心摆脱心外法的自性，这还可以。哎，你不能把心说没有，心摆脱自性，心没有自己，那就完空，这就是完空见了。所以有人说我们学唯识的是完空见，非常可笑。我们的这个名字叫说你学什么呀，叫唯有识。我们的名字就是说世界上三界唯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这是说有，这怎么能是完空见呢？傻瓜们啊，完空见是什么都没有叫完空见，我说唯有心唯有识怎么叫完空见呢？我说的是有。所以这个人呐，傻透了，这个末法这个众生啊，傻的不能再傻了，竟然说我们唯有识叫完空见，唯有心叫完空见。哎，这是真是你都无可形容的这个愚痴了。哎，心清净而接近圣者，哎，你唯识无境，只有心了，哎，心外没有法了，你多清净啊，是不是啊？熟论圣论落行婆罗门和受主派，他这多了一个新词儿，受主派。受主派是什么派呢？就是印度教啊，印度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教，就是千百种教，哎，各信各的。但是呢，他这个各信各的里头啊，他有一个大的倾向，就是比较多的人呐、啊，有三个大神是信仰人数教派比较多的。哎，一个是湿婆，一个是毗湿奴，一个是大梵天啊、大自在天。这个不过你不用那个，就是这个有时候他们啊，他们也不清楚，有时候他会把这个所有的天主都叫大梵天，就是大自在天他也叫大梵天，他说大梵天。哎，所以这些你也不必认真，就是我们就介绍一下啊，就是这个婆罗门是指的出这个就是神职人员，哎，修这个修行人叫婆罗门，哎，这是这个外道的啊，印度外道的。这个受主派属于那个说信那三大神的教派比较多，哎，这个受主派属于哪个？就是属于湿婆派，哎，湿婆派为什么叫受主派呢？这个湿婆，湿婆呀，他后来不是有一个人说大家太乱了，我们这个他就给把大家都统一了一下。他把这个三个信仰比较多的这个神呐、啊，他给建立了一个联系关系。他说湿婆是破坏神，这个毗湿奴是维护神，大梵天或者大自在天是创造神，大自在天创造世界，然后这个毗湿奴呢来维护，这个湿婆呢是搞破坏的。哎，你有生就有灭啊，你不破坏你怎么能新生啊？是不是啊？湿婆是这个破坏神。这个湿婆的主要这个教义啊，就是那个叫性崇拜，哎，就是所以他这个里头其中有一派就叫受主派。哎，他们陷入有无之见，远离寂静之意。哎，这个意思很明白啊，外道都知道面前是有，哎，所以呢他们就永远断不了苦，永远证不了涅槃，越折腾越这个寂静不了。哎， 他这有一个解释啊，裸行之赤裸身体的苦行派。这个裸行派为什么裸行呢？他就是说我这个修行啊要需要少，就是需求的东西少。我们不是佛教也说嘛，叫一碗饭，一件衣不冷，一个床能睡，就够了。这个他也是这种思想，就是说我需要的少。他说要什么衣服啊？他说我这是天衣，我生下来这是天衣，他也叫天衣派。他就说不需要衣服，印度嘛那很热，所以他就认为这个就是尽量减少自己的消耗啊，修苦行的。受主派呢是湿婆教派。梵志是指这个婆罗门，梵志我们说了，梵是清净的意思，志向清净，我要修这个涅槃是吧，这就修行人叫婆罗门。自在指湿婆，这个你看他这就是自在指湿婆，所以这个湿婆呀你不知道他指谁，他各个派不一样，各个派的那个故事这什么都不一样，所以你自在指湿婆的话，三大神成两大神了，所以就大概知道就行了。